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天文话题，那一系列呢也为大家准备天文学史以及在天文学历史当中一些重要的人物。今天呢这一位的故事啊，其实大家都还蛮喜欢聊他的哦，因为他对于近代天文学的发展真的是有非常重大的贡献，而他自己的人生说实在的有点坎坷，所以也很有故事性。今天一样邀请到吴富和老师跟我们分享。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老师今天要来跟我们聊一聊天文学史当中其实很多重要的天文学家，有的时候光一位天文学家他大概可以聊的篇幅就很长
了。对，这个人就是
对，我们今天要来聊谁呢？
我们就要聊16、17世纪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天文学家，他叫做约翰尼斯克普勒。
对，克普勒
他可以说是17世纪在天文还有科学革命里面的最重要的人物其中之一，因为他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那这个定律真的改变了科学，改变了整个天文学。其实最重要的那彻底摧毁了托勒密复杂的宇宙体系。哇，这个托勒密在天之灵一定叫好哇！我这个
有人突破我的想法，
对对对，以前我们聊过嘛。其实这个三大定律讲真的对牛顿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是
启发了牛顿后来导出了万有引力，所以你看到多重要，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以前你读理工科的然后进大学一年级，那有时候会做一些物理实验嘛，就做他的实验了，就这样子。
是，
那约翰尼斯克普勒这个人，他1571年12月27号诞生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地方，叫做维尔德尔施塔特。这个城市就现在德国的巴登福腾堡邦的一部分。他诞生在那个地方。那后来他在1630年11月15号就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巴伐利亚的雷根斯堡过世。他很可惜只活了58岁。哇，他如果再活久一点的话就不得了。
对
啊，他一生很多著作。那克普勒他的祖父叫希伯尔德克普勒，曾经是施塔特那个城市的市长。不过后来到了克普勒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经衰落，那有时候都在很困难环境才会酝酿出那种非常厉害的人物他就其中一个。他的爸爸海因里希克普勒，根据克普勒他自己讲的他的爸爸是一个邪恶粗鄙而且很喜欢斗殴的一个士兵找人家打架的一个士兵有好几次就抛下了家庭，那随着雇佣军一起到荷兰去镇压新教教徒的暴动。那后来就传说他爸爸就死在路上死在荷兰的路上，你知道，所以
他就变孤儿了。
他变孤儿很小的时候几岁3、4岁的时候就变成孤儿。克普勒的妈妈叫卡特琳娜·卡尔登曼她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女性是由阿姨把她抚养长大的。卡特琳娜的阿姨她是会施展巫术的一个女巫，在那个年代里面中世纪里面猎巫的行动是非常盛行的，当时的巫术大部分都由女巫来执行。那在那个年代里面，其实应该说全世界刚好进入太阳黑子极小期，天气非常的寒冷，那气候非常寒冷，农作物就不能生长，所以人民生活就非常困苦。那人民生活困苦以后就有某种因素宗教里面就把它归因于因为女巫在作乱所以卡特琳娜的阿姨当时就被控她是个女巫施展巫术，就被处以火刑柱活活烧死被活活烧死那个卡特琳娜的爸爸也就是克普勒的外公他经营了一家旅店，克普勒他的妈妈就把他带到外公的家里帮忙。那卡特琳娜本身他有时候会卖草药也可以帮忙一些治疗一些简单的疾病那因为卡特琳娜是由他的阿姨把他抚养长的，他施展巫术被人家控告被烧死所以 就很容易就想到卡特尼娜也会巫术，那后来卡特尼娜也被人家控，他也会施展巫术，后来就被关起来。
嗯，
那科普勒就会了一番心思啊，虽然避免了他的妈妈被活杀死，不过还是被关了14个月。1620年的时候就进入了监狱，一直到1621年的10月的时候才被释放出来。
嗯，
我们来聊他妈妈的时候，后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所以刚刚主人讲的，他一生很坎坷，你知道吗？他爸爸很小时候就过世了，嗯，那他本身啊，就是一生也不是很顺畅嘛。不过科普勒啊，他从小啊，数学就非常的出色，后来就在外公的民宿里面那边帮忙嘛。那因为啊，他非常明显的数学天分啊，使得那个旅店的来投诉的人啊都非常惊艳，哇，留下深刻的印象，哇，这个小朋友的数学啊为什么这么厉害，你知道吗？而且科普勒有个特征，他对数字啊都要求到非常精确、非常严谨的态度哦。有时候你跟他大约讲一个粗略的数字哦，他认为这不对的，应该很精准了，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哦，他曾经去算他，从他妈妈怀孕到他出生的日期哦，
嗯，
他真的去算他，一共有224天，9个小时53分钟。
嗯，
所以你仔细看哦，科普勒是个早产儿哦，真的。我们常说哈，一个婴儿出生要早于37个礼拜嘛，就是259天，就是个早产儿嘛。
嗯，
所以他对数学啊非常敏感，而且很有天分，再加上哦，他对一些数字啊非常严谨，所以就造就了他在天文在科学上哦，数据都非常准确，而且有很重大的贡献。
嗯，
科普勒这个人他很小就接触天文，他在6岁那一年，1577年，应该是全世界，因为中国也看到，你知道吗？欧洲来了一个大彗星，他就自己记载啊，他被妈妈带到一个高高的地方去看这个彗星，他妈妈就指给他看。到了大概9岁的时候，那一年是1580年，发生的月全食。那科普勒自己也这样写哦，他就被他妈妈叫到外面去，他妈妈就指着月亮给他看，哇，他一看了，哇，怎么这么红？哇，他在那个脑袋里面呢，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个看到一颗彗星，跟平常晚上抬起头来看到的星星不一样，你知道，哇，怎么这种样子的天体呀？啊，又看到月亮，怎么月亮变成这么红的颜色？哦，啊，他妈又在旁边解释给他听了，心里面啊就落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科普勒的天文的启蒙老师应该就他的妈妈卡特琳娜。那科普勒啊，其实很小的时候，讲真的是很坎坷。他小的时候患了天花，
嗯，
那天花在那个年代里面根本就是个绝症。后来他活下来，不过他的视力啊，还有身体就受到影响，尤其他的手指头有一点萎缩，
嗯。
那你是喜欢天文的人，眼睛很重要啊，视力很重要啊。那有时候要操作仪器啊，手也很重要啊。
嗯，
但是就限制他观测啊，所以他在天文的观测上就受到很大限制，所以他只好走上理论，
嗯，
天文理论这一条路啊。不过他真的才华出众，不久要慢慢长大以后，他就在家乡那边获得了一笔奖学金，他就先去一个莱昂贝格学校学习德语，用德语来写作，后来就转到一所拉丁学校，在那个地方学习用拉丁语来写作。到了16岁那一年，1587年啊，科普勒就进入了天文跟数学的领域的学校里面，杜宾根大学。
嗯，
他在这个大学里面就学习天文，学习数学，而且他在这里哦，碰到一个影响他非常深远的教授麦斯特林。麦斯特林啊，当时候他就看中了科普勒非常优秀，他本身本来平常就秘密传播哥白尼的日心体系。当时哥白尼日心体系不能大庭广众里面宣传，你知道吗？因为他的想法跟教会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啊。结果麦斯特林就把所有日心体系的资讯呢传给了科普勒，所以科普勒就在麦斯特林的熏陶底下，从此成为日心体系的积极拥护者。他认为日心体系是对的，而且是非常精彩的。后来 科普勒在杜宾根大学毕业以后啊，他在1594年的时候就到奥地利的格拉兹有一个教会，路德教会里面当数学和天文的老师。在16世纪里面，天文跟占星学它是没有分别的，它的界限是非常模棱两可的。在那个年代里面有个现象，你如果是一个数学家，你就要编占星历表。那当时科普勒来到格拉兹以后，他是一个数学家，在格拉兹教学的时候，他就有一项职责，是要编一本可以用来预测往后很多事情的一个占星历表，一个历书啊。当时数学家从事这个工作是很普通的，科普勒这个人他对占星学是非常不屑的，他不认为他是个学问，你知道，他说这一门技术啊，算对了算你运气好。不过科普勒当时编这个占星历表他很愿意编，为什么？因为他有钱可以拿，他是有费用的。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编的这个占星历表要居然从此啊让他的声名大噪，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占星历表里面呢，预测了两件事情。在某个时候啊，中欧会有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结果是真的啊，被他预测中了。他还预测一个土耳其会入侵，结果土耳其真的入侵了，从此他就被人家称为先知，你知道吗？但是啊，当时科普勒啊，这根本置之不理，他不以为然。因为啊，他说占星术根本就是天文学愚蠢的小女儿，就这样子。1630年政府欠他12000块银元的时候，他跑到雷根斯堡去跟政府要钱，路上所有的盘缠就用尽了，没钱吃饭，他就跟人家占卜赚一些外快啊来度日，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命运真的会作弄人，你也没办法。到了1595年，科普勒在格拉兹教学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做《宇宙的奥秘》。那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当然我们在这一章节里面不能跟各位详说，我们下章节的时候会跟各位详述，不然会讲不完。他在教几何学的时候，突然就灵机一现了，一些多面体啊可以来解释。那时候就只有六大行星嘛，那可以用六大行星的轨道标示这些行星到太阳距离，他认为找到金钥匙。这后面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啊。当时1595年的时候，他在格拉斯教学的时候，他就写一本他的第一本书，叫做《宇宙的奥秘》。那这本书啊，发表又可以说是第一本公开认同哥白尼日心体系理论的第一本书籍。科普勒对这本书的创意啊非常有自信，把这本书寄给了在那个年代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些天文学家、数学家跟科学家，像蒂谷、像伽利略、像尔塞斯。当时尔塞斯就是中欧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旁边的非常重要的数学家，又寄给了这几个人，他想知道这些重要人物对这本书的看法。那科普勒啊，当然啊，他一面教书啊，他也有他的家庭生活。1595年12月是科普勒一生中很大的改变，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那后来就成为他的太太，叫做巴尔巴拉穆勒。那一年23岁，他已经结过两次婚了，那带着一个小女儿。巴尔巴拉穆勒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磨坊的老板，所谓磨坊就是磨谷物的一个地方，非常成功。后来就大概一年多吧，1597年4月27号科普勒跟穆勒就结婚了。当时科普勒想说不要免俗嘛，他就去占卜了一下，在日记上自己这样写他发现了这一天的星象不吉耶，就这样子。不过他还是结婚了。那后来他们结婚以后他们两个子女都在襁褓的时候就夭折了。那个年代里面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后来他们又生育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就有三个子女那科普勒这本书就宇宙奥秘出来以后，有一些他寄过去的资讯有回来，就有人就觉得写得非常好，那他就开始计划要写更多的书，像什么 关于宇宙静止事物，这是要讲太阳跟固定恒星，还有关于行星和它们的运动，还有关于行星的物理特性和什么一些属性，它们怎么形成的，还有另外一本书就关于天空对地球的影响，它准备涵盖整个大气光学啊，还有气象学，还有占星术，准备写这本书。不过他动手要写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件事情，他发现有一些观测资料他远远不足，那不知道用谁的资料，他自己又没有办法观测，他就受到观测资料准确性的一个很严重的限制。那其实他早就听闻了，说有一个天文学家叫丹麦的一个天文学家，就在神圣罗马帝国鲁道二世旁边，那个人就叫蒂古，他所有的观测资料可以说是当时当代里面、所有观测资料里面最精准的。他也曾经把宇宙奥秘这本书啊寄给了蒂古，蒂古收到这本书哦，他有认真看哦，结果他就发现了科普勒在数学跟理论上很有潜力。那鲁道二世啊旁边还有一个首席的数学家尔塞斯，这两个人刚好在争夺那个首席的地位啊。其实啊，当时科普勒也把宇宙的奥秘寄给尔塞斯，所以其实尔塞斯也在争取科普勒，蒂古也在争取科普勒。蒂古是想利用科普勒来否定尔塞斯，争夺那个首席地位。那后来科普勒还是选择蒂古，为什么？因为自己心中都各有盘算，蒂古要利用科普勒来打击尔塞斯，那科普勒是利用蒂古他非常精准的观测资料，完成他后面一些理论、一些书籍、在1600年2月4号的时候，科普勒就来到了布拉格东北方35公里的一个地方班纳奇，跟蒂古会面。那蒂古为什么在那里？因为当时候皇帝鲁道二世啊，曾经给蒂古一个地方盖一个天文台，就是在布拉格东北方35公里的邦纳奇那个地方盖了一个天文台，他们两个人就在那边会面。后来哦，非常非常奇怪的，我只能讲奇怪，很多的历史学家就觉得很奇怪。蒂古过世以后啊，现在埋在泰恩教堂，就布拉格那老广场那个泰恩教堂里面了、他曾经被开棺了两次，验他怎么死的呢？他在1601年10月20号突然死亡、结果他把所有的观测资料全部留给了科普勒，尤其蒂古观测火星30年，科普勒就利用这个资料在1609年发表了一本书《新天文学》，1619年又出版了一本书《世界的和谐》，到了1627年的时候，科普勒又出版了影响中欧100年的一本新表，叫做鲁道夫新表。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谈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这三大定律出自于新天文学跟世界的和谐。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第一定律跟第二定律是出自于新天文学，行星运动的第三大定律是出自于世界的和谐。那当时候1601年10月24号蒂古过世以后啊，隔了两天以后，科普勒就接任了蒂古的工作。不过啊，科普勒接任蒂古工作以后啊，他的命运呢还是非常坎坷。1611年他的太太芭芭拉穆勒感染了匈牙利斑疹热，他的三个孩子，就一个女儿两个男孩子啊，也患了天花，他6岁的儿子啊也过世了，那就剩下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啊。他的太太啊并没有好起来。1611年那一年呢、他的太太过世。哇，他的心情真的非常郁闷啊。那一个人啊，冬天的时候12月的时候，走在那个佛塔瓦河上面。佛塔瓦河上面有一座桥啊，就现在你如果去的话就看到一座很大的桥，我们叫查理大桥。我曾经去走过，真的是很壮观的大桥。那时候不是长这样子，那时候也不叫查理大桥，那时候名称叫做石桥，有人把它叫做布拉格桥，它是连接整个布拉格旧城区跟新城区啊，现在叫做查理大桥，那就横跨在 佛塔瓦河上面。那1611年的时候，当时候科波心情非常的悲伤，非常的郁闷，那就走在佛塔瓦河上面的石墙，结果雪花就飘下来，那雪花就飘在那个大衣上面，就把雪花拍掉，拍掉以后他就惊觉，雪花怎么会六角形呢？后来他回家以后居然写一本书，六角形的雪花，就这样子就写一本书叫六角形的雪花。那这个为什么会形成六角形呢？那里面就有叙述啊，就这样子啊。后来他的太太过世以后啊，那要有人打理他家庭，他1613年10月30号的时候娶了一个孤儿叫苏珊娜罗伊廷格啊。后来他们就生了7个小朋友，但是只有2个小朋友活到了成年。但是啊，他结婚不久以后啊，其实他的厄运哦接踵而至，你知道？因为那时候中欧猎巫行动啊非常的猖獗。1615年开始，他妈妈卡特丽娜就被指控施展了巫术啊。那科普勒一方面承受来自家庭的压力，你知道吗？一方面还要为他的妈妈辩护，因为科普勒是一个孝子啊。你去看资料，科普勒是非常孝顺的啊，然后他就为他的母亲辩护啊。后来他的妈妈没有被人家处死，没有被活活烧死。1620年8月的时候就被关了14个月，一直到1621年10月才被放出来。那被放出来以后，其实隔不久以后他妈妈过世。那时候政府啊给他的薪水啊比给帝国的薪水少一半，你知道吗？而且常常拖欠啊，有一搭没一搭的啊。那后来真的不得已啊，用走路，你知道吗？跑到雷根斯堡去跟政府要钱啊，政府欠他12000块银元啊。结果到了雷根斯堡要1630年10月15号，他受尽了坎坷啊，而且就生了一场大病，后来他就死在雷根斯堡。科普勒对天文科学的贡献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那他在天文里面到底有什么重要的贡献，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来跟各位好好分享。好，我们今天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个地方。科普勒的一生啊，我们也利用一点时间把重点科普勒人生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啊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也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科普勒的部分哦，那先描述一下他坎坷的一生呐、啊、哦，但是，真的很神奇哦，人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可是他的脑袋还是无时无刻的在解题耶，在寻求答案，然后写下了这么多的著作。那我们下回呢，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精彩的部分。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